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43回。扑过来的两只妖禽呐、一见这两只蜈蚣被召唤出来，元首上不知为何竟显出了畏缩之色，两翅猛然狂扇，停下了身形，甚至鼻子呢仔细嗅了嗅，害怕至极的马上掉头逃窜而走啊。上古奇虫的气息自然不是如此低阶妖兽敢靠近的，但是呢两只蜈蚣根本没有放他们离去的意思，同时怪鸣一声之后，一张口，两股白蒙蒙的寒气狂涌而出啊，瞬间将不远处化为了白茫茫一片，援救只来得及哀鸣一声就淹没在其中。两只蜈蚣则嗖的一声之后毫不犹豫地射进了寒气当中。韩立见此不再理会眼前的情形，转眼呢望向了蓝袍人那边，只见那蓝袍人正满头大汗地驱使着那口小剑法器，和那只体型最大的受伤援救打的是不亦乐乎啊。那妖禽虽然说受了重伤，但是凶悍依旧啊，整个身形化为了一道棕色的灰影，围着蓝袍人灵活异常的辗转腾挪，用唯一的利爪不停的狠狠的抓向护照，口中的啼鸣声更是一刻不停，让蓝袍人呢是心烦意乱，无法全神应敌啊。而那只飞剑法器虽然说厉害，但是操纵之人生疏的很，刚才纵然出其不意的伤到了敌人，现在呢却只能跟在妖禽后面苦苦追赶而已。至于说动用其他法术符箓，显然不是蓝袍人力所能及的事情，光是操纵剑气就勉强至极，更别说分心他顾了。若是不出意外的话，落败身亡只是迟早的事情。韩立目中啊寒光在这只援救身上转了几圈之后，正想着是不是出手也拿下这个妖禽的时候，这个妖禽不知感应到了什么，忽然口中一声尖叫，竟骤然舍弃了蓝袍人，双翅一挥的向空中呢是激射而去，眨眼之间就到了十余丈之外。这一幕不要说蓝袍人呐、就是韩立也大感意外，但是冷哼一声之后，毫不客气的手一扬，一道红线一闪即逝的激射而出，那只妖禽呐、顿时身形一颤，从空中直接栽落而下，重重的砸在地面上之后一动不动了。虽然说进入天蓝草原不久，韩立也听说过这种叫援救的妖禽极为的凶恶，可是他不想以后多出什么不必要的麻烦，还是就此一个不留的好。但韩立这一出手啊，让那蓝袍人可是吓了一跳，并脱口叫道：飞针，你已经有真法器？他的声音中满是吃惊之色，怎么在下使用真类法器很奇怪吗？韩立看了对方一眼，淡淡说道，伸手呢冲地上的妖禽尸体一招手，一道红线从上面飞射而回，光华一闪之后呢落到了手心处，果然是一枚红光闪闪的寸许长银针呢、当然不是，只是……还没有等他要解释什么，又噗噗两声闷响从一旁传来，两块晶莹洁白的巨大的冰块从空中落下，在地面上砸出了两个数尺深的大坑出来，而在冰块中呢赫然困着两只援救。只是这两只妖禽呐、如今双目凝固，分明已经是气息全无。蓝袍人看着目瞪口呆，冰块上却光芒一闪，两道白光从上面腾空飞起，一个盘旋之后分别落在了韩立肩头两侧，现出了蜈蚣的原形。这是阁下圈养的灵虫？蓝袍人呢吞了口口水，愣愣的问道。不错，是在下喂养的两只寒血蜈蚣。韩立伸手抚摸一下其中一只蜈蚣的背部，平静的说道。寒血蜈蚣这名字呀 倒不是行里胡乱编造的东西，还真有这么一种奇虫。它成年后啊，和现在的这个六翼双弓的模样非常的接近。若非精通驱虫之道的修仙者，还真不易区分两者。道友的飞针和灵虫可否愿意转让？哎，风董愿意出大价钱购买啊。韩立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蓝袍人打量了一下这两条蜈蚣之后，竟有些急切的说出了这么一番话来。韩立一呆之下轻笑了起来，哼，道友莫非在说笑？灵虫已经认主不说，这飞针法器就是在下愿意出手，道友也不见得能买得起吧。
哎，灵石不成问题，道友尽管开价就是了。
这个蓝袍人呢，似乎是财大气粗，想也不想的说道。在见过韩立刚才驱使此针瞬间击毙妖禽之后，这位心中啊就有一些热乎起来。韩立听到此言，双目微眯了起来，但是仔细的凝望了对方半天之后，脸色一沉，声音一冷：抱歉，此针在下用得很顺手，暂时还没有出手的意思。
啊，道友不愿那就算了，
哎，要是在下有此犀利的法器，也不会轻易出售的。
行了，只当在下没说就是了。在下风月，还没谢过道友救命之恩，敢问道友尊姓大名啊？
蓝袍人闻言失望至极，但眼珠微转之后，却又客气异常的问道：
在下姓韩，还是叫人先收拾一下吧。
收拾？蓝袍人闻言一愣，目光左右一扫之后，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在那些原先四处躲避的凡人都已经站起身来了，只是所有的人都面露敬畏之色的簇拥在十余丈外的地方，只有英禄和那位拔姓大汉脸上微露兴奋的站在近一些的地方，静听着两位仙师交谈。其中的老者呢，更是乐得合不拢嘴了。刚才呀，他可瞅得很清楚，这三头对他们来说根本无法抵挡的可怕妖禽，几乎全都是他半路雇来的韩仙师出手剿灭的。这位仙师神通之大，远远超乎了他的预料之外，真是个意外之喜呀。看来即使独自带队上路，也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的。这几只妖禽你们处理一下，除了爪子和尾巴上的几根长鳞之外，毛皮和肉对我没有用，你们留下即可。
韩立对大汉和老者用吩咐的口气说道：按照草原上的规矩啊，谁灭杀的妖兽，东西自然归谁所有了。虽然实际上这些低级材料韩立根本就看不上眼，但是呢，现在所扮演的只是一名筑基期的修士，自然不可能视之无物吧。
啊，是，谨遵仙师之命。
老者闻言又是一喜的说道：原旧的皮肉虽然说对修仙者来说不值一提，但是对他们凡人来说可是难得之物，可以换不少的好东西啊。大汉呢也在旁敬畏的答应着，然后两人一阵吆喝，几名身强力壮的青年顿时走了过来，向三具妖禽尸体走去，准备按照韩立的吩咐处理一下这三具原旧的尸身。那头被韩立用飞针灭杀的还好，被冰封的两只则需要用大锤砸碎了才行。
风仙师没事的话回去歇息吧，韩茂也有些乏了，先回车子了。
韩立一回头对蓝袍人冷漠的说道，然后不等对方说什么，就自顾自的回转自己的车了。蓝袍人见韩立这副爱理不理的样子，心中顿时一凉，原本见对方法器灵虫这么厉害，还想另有目的的结交一番，可是没想到的是，对方根本不给开口的机会，竟如此冷漠的离去了，这可让他好不尴尬呀。 但对方刚刚对他有恩，实力又明显非同寻常，他也无法发作什么。半晌之后，蓝袍人终于还是叹了口气，有些悻悻地回到了自己的车上。他并不知道盘坐在车中的韩立正目光闪动着望着其背影沉吟不语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主人，这人有些来历，但主人为何对他如此疏远呢？韩立的脑中传来了银月奇怪的声音。经过这段时间的静养，银月虽然说元气大损，但总算说话无碍了。
这个人不是突兀人。
什么？他不是突兀人？主人如何知道此事的？
韩立一开口就是石破天惊，让银月不禁吓了一跳。
你看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
韩立忽然单手往虚空处轻轻的一抓，顿时啊，一团青光浮现而出，接着幻化出一个玉佩般的光影出来，上面呢还铭记着几个比较古老的文字。
这是大晋古文，
银月再次惊讶起来。其实我刚才不出手，估计此人也不会有事儿的。此物是风月随身携带的一件玉佩，是一件顶阶法器，每当那妖禽临近的时候，就自行散发出阵阵的灵波，应该有自动保护的功效。
哼，虽然说被他暗藏在腰间，但是区区一层布衫又如何能够阻挡我的灵目，自然是看得一清二楚了。这上面的大晋文字你应该也认识吧？凭借这几个字，这个人呢，十有八九是大晋所谓的世家中人呐。
不错，宁中凡这种称呼，按典籍上说，的确是大晋世家喜欢使用的名号形式。看来这位冯道友应该是冯道友才是。不过，宁中指的是何处啊？是大晋三郡中的宁川郡？还是108州中的西宁州，或者根本是某一带宁字的普通城市而已？
银月一下子沉吟了起来。因为要来大晋呐，这韩立自然专门搜集了许多关于大晋的习俗、地理等方面的典籍。银月呢，同样也看了不少，故而银月随口说出这些来，他丝毫不觉为奇。不管这个人是大晋哪个世家的子弟，一个人出现在天蓝草原上，本身就代表了麻烦，自然少和对方接触的好。现在我们要做的只是想法离开草原，先找到解除身上煞气的方法再说吧。说完此话之后，韩立就面无表情地闭上了双目。
这倒也是，这个人是筑基初期身份，就配有这等自动护主法器，绝对是封家重要人物才是。但现在竟暗藏在小部落的进贡队伍中，肯定是有大麻烦在身的。
银月轻笑一声，低低的赞同道。随即银月就不再说什么，车中呢又恢复了沉寂。这个时候，外面的几名青年终于用大锤砸碎了两块巨冰，将3只原臼8皮去骨分解开来，然后将其中最珍贵的6只利爪和10几根长翎给韩立送了过去，剩下的2个部落就毫不客气的瓜分了。当然，因为韩立是苍鹭部落请来的先师，自然让苍鹭部落拿了大头。8姓大汉虽然说分的不多，但既然是意外收获，又没有在妖禽袭击之下死伤什么人，自然同样是高兴异常啊。而在红狼部落的一辆密封的严严实实的马车上，
那名蓝袍人似乎觉得戴着斗篷不太方便，已经把头上织物取下，露出了一张白皙的脸孔，除了只是嘴唇略薄几分，倒也算得上是英俊挺拔。此刻他脸上阴寒的默然不语啊，忽然单手往脖颈上一阵摸索，竟然掏出了一根金黄色的链子出来，链子一头呢还系着一把银白色的钥匙，钥匙手指粗细，数寸来长，上面遍布着神秘古朴的花纹，并且在椭圆形柄部上还铭刻着一个金黄色的风字。凝望着此把钥匙，风月目中露出了奇怪的眼神，脸上神色阴晴不定，一会儿兴奋，一会儿痛苦，最后又变得阴霾至极。长吐了一口气，他小心地将钥匙收了起来，重新当成项链挂在了脖子上。确认外人无法看到这个钥匙之后，他也开始闭目打坐，恢复起刚才消耗的灵力了。外面清理完最后的援救残骸之后，没过多久，整个车队就重新上路了。只是这一次吧，却没有什么人敢肆意的大声说笑了。刚才的战斗虽短，但是呢，却给这些年轻的突兀人震惊不小。那些身具灵根的人更是心中大热，似乎想插翅就飞到圣殿中去，也成为一名神通广大的仙师啊。接下来的一天安然无恙，但是到了第二天中午的时候，坐在车中参悟口诀的韩立终于远远的感应到了圣殿指定的所谓驻地。虽然说因为担心有高阶仙师驻扎其内，韩立不敢用神识靠近扫描，但是呢也隐隐的感到里面灵气波动混杂，有不少低阶修仙者存在其中的样子。韩立目光闪动了几下，脸上面无表情。再走了20余里之外，马车周围的两个部落的人几乎同时嘴里面发出了一阵欢呼声。韩立神色一动之下，袖子一拂，车帘就自行倒卷而起，望向了远方。只见远处平原之上，一个黑点赫然出现在了那里。韩立目中蓝光微闪之下，将黑点的真实样子看得清清楚楚，一道3-4丈高的围墙，用石块混合着粗大原木垒砌而成，而在城墙后面，一顶顶突兀人最喜欢住的高大帐篷和一些简陋的木屋掺杂在一起，并不时的有许多突兀凡人出入其中，显得有些混乱。这里就是所谓的驻地，韩立心中思量着，目光一转，落在围墙外面每隔一段就竖着的几根巨大石柱上。这些石柱啊，光彩夺目，足有一人抱着奔粗啊，高大有20-30丈。显然天蓝圣殿在此地布置下一个大型法阵，将整座城市护在了其中啊。而整个驻地上空没有看到有修仙者腾空飞起，显然此法阵也具有禁空禁制。打量完此城之后，韩立没有兴趣再看下去，伸手招了招车帘呢，又放了下来。一刻钟之后，他们的车队就到了驻地的入口处。在这里呢，并没有什么守卫之说，任何人都可以随便的出入。英禄呢和大汉商量了一下，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，两个部落再次分开，然后队伍分别朝两个不同的方向前进。韩立虽然人在这里边，但是透过神识仍可以清楚地感应到附近的一切。在仔细观察之后，韩立的心里头不由一惊啊，这个驻地绝对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44回。